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与每周二早晨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浩斐。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遇到危险时候的自我防卫啊。大家也都知道，在4月13日邦代 Junction 的 Westfield 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袭击事件，导致了6人死亡，12人受伤，死者包括5名女性和1名男性。在袭击发生不久呢，这个袭击者在被法国男子达米安·盖罗在商场持护卫柱自卫同时呢，也和他产生了对峙，那么成功最后阻止了袭击者通过自动扶梯前往更高的楼层。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 Oslo 奥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明律师来与大家谈谈遇到危险时应当如何合法的自我防卫。林律师早。
早上好，浩斐，听众朋友们好。
哎，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比较关心啊，尤其是最近接连发生这些我们所谓的刀伤事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第一反应，包括我们刚才在之前的采访中也提到啊，就是可能会首先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赶紧离开现场并寻求帮助。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我们可能遇到了紧急情况，实在是没有办法逃跑，或者说可能有一定的可能性有自我防卫，就像包括我们在新闻中提到的这位法国人，他可能是在这个扶梯比较高的位置去冲扶梯比较低的位置的凶手产生了一个对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有一个自我防卫的情况在。所以首先想与您了解的是，那么在联邦法律的定义下的自卫权是怎么样的呢？
嗯，是，在澳大利亚联邦啊，自我防卫我们叫做 self defense， 是一种可以免罪的抗辩事由。尽管你对他人造成了一种身体伤害，但是这是可以让你去抗辩，达到免罪的一种程度的。那么根据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啊，这个第十条的定义说，一个人出于自卫而实施构成的犯罪行为，对这个犯罪呢不负刑事责任。比如说几种情形啊，保护自己或者他人，或者防止对自己或者他人的非法拘禁，或者保护财产不受非法侵占破坏，或者防止任何土地或所处的这个空间遭受非法侵入，也包括说将非法侵入者啊驱逐出地，以及包括说在其所感知的环境中让法官认为是一种合理的这个反应。那回到我们说班代的这个案件当中，像您刚才讲到，在扶梯当中，我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保护我的家人，还有一些情形当中，大家看说你闯入到我家了，我可以拿起一些武器来保护自己，这些都是典型的自我防卫的一些案例。
嗯，那么这个是您说的自我防卫啊，那什么情况下回击不构成自我防卫呢？
嗯，是的，这里听众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去区分，并不是说所有别人对你造成的威胁你去反击或者保护自己都会构成一个合法的自我防卫啊。那什么情况下不构成的？第一，该人是对合法行为做出的这个回应，和他知道这个行为是合法的。我们举个例子啊，什么叫合法行为？比如说警官出于公务需要实施强制措施，比如说警方去逮捕一个人，但是这个是比如说还是班代这个案件，警方去逮捕这个肇事方施暴方，但是这个施暴人就不能说警方你打我，所以我也要打你，所以他就不能以自卫的理由来暴力的拒捕了。
嗯，
然而呢， 对，这行为啊，不仅仅是因为行为人对其不负有刑事责任啊，就合法。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袭击者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无需负，没有达到刑事责任的年龄，就不需要负刑事责任，但并不意味着他行为本身是合法的。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十二十三岁的一个初中生，那他做出一些这个袭击的这个行为，没有到达行为年龄，这个年龄可以作为他的一个抗辩理由，但是他的行为依然是违法的。我们对于这样的违法行为来保护自己的时候，也是一种针对不法侵害的一种自卫。
嗯，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情况，那么是否存在说每个州它因为一些防卫的法律不同而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呢？
嗯，是的，在不同的州呢，它会对自我防卫呢有一些区别。就像我们之前在准备稿件的时候，我跟浩斐还聊过说关于这个胡椒喷雾是否在每个州都合法，稍后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
嗯，
我们先看一下不同的州。那么在昆士兰州，对无端攻击的自卫它是怎么涵盖呢？比如说对某人，当某人被非法攻击的时候啊，而并没有挑起攻击，那么该人对攻击者使用对攻击做出的有效防御而所合理需要的武力呢，就是合法的。但所使用的武力呢，并非有故意，也不太可能造成死亡或严重的身体伤害。我们用易懂的语言就是说，当别人进攻你的时候，你并不能用太跟他的进攻来差别太大的一种暴力的回应，比如说给他造成更大的伤害或者造成死亡，要相对的对等。这样的对等大家可以理解为说制止，就制止或者停止他的这样的进攻行为，而不是反击让他造成了更大伤害，这时候就有可能构成了一个叫做防卫过当的一个情形了。
嗯，
这是在昆州啊。那么在新州呢，是由新州的这个刑法的第418条呢也有相关的规定，说任何人出于自卫构成的犯罪行为，对犯罪呢不负刑事责任，那或者呢是为自己或者他人，或者是为保护财产，或者是为对任何土地或者所处的这个空间进入的刑事侵入，那这种情况下呢，他所感知是一种合理的反应的时候，也可以对这样的行为呢进行这个反击，并且这样的自卫反击呢，也是可以去主张豁免刑事责任。
嗯，
这在新州。那么在维州呢，要注意的是，也有些些许的一些不同在刑法，但是这个法理呢会相对的一致，也是表达说任何人出于自卫而做出构成犯罪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在以下的这种情况下呢，构成了自卫的行为。举个例子，比如说认为自卫是所必须的，认为这个人做，认为当下的这个主观这个反应呢也是合理的。但这种情况下要注意说，本条仅适用于一个谋杀的情况。如果该人认为该行为对于使本人或者另一人免遭死亡或真正严重伤害是必要的，那这里大家会听到说他的要求呢相对的高一点点了，就是说这种情况是严重伤害或者死亡的时候，他可以做出的这个自卫的这个反击呢，可能能更加的高一点的这个反击的这个行为，而不是简单的认为说哦你进攻了我，我就应该用更加暴力的行为进行反击。所以呢，每个州呢都会有相许些许的一些些细节的差别，但是法理大家抓住说，当别人进攻你或者他人或者进攻到某个这个区域的时候，你可以用对等的一个武力进行自卫，来使得他阻止终止他这样的进攻行为。
嗯，那么我们也看到，在邦代张神这个袭击事件中呢，袭击者最后被警官艾米斯科特当场击毙。那么同时这个法国男子达米安盖罗也对他进行了一定的纠缠和自卫的同时，也和他形成了一个对峙。那么就是像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是警察最终对他有一个击毙和制服。那么普通人在遇到这种情况，除了像这位法国人以外，那么在其他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个互助，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拿其他的武器，或者是说我们是否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胡椒喷雾，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自我防卫呢？
嗯，是的。那么 一般来说啊，我们根据这个横平法采取对等的这个原则啊，就如果大家，我们因为我们很难说听众朋友们都去记住每个州的法律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尽量记住一些法理。那根据对等的原则是说，根据危害的来源跟危害程度不同的，我们可以采取的自卫手段也不尽相同。比如说一个非常强壮的一个男人，他拿着一个武器，那我们空着双手了，可能没有办法进行反击。但比如说一个女性，一般女性来攻打一个男性的时候，那男性他可能不拿武器就可以阻止这个女性的这个攻击。所以一般而言呢，是出于自卫的目的，利用手上或者物体附近的物体进行反抗，这样得到这个刑事豁免。但是呢，我们不能以简单的自卫的理由啊，就随便的携带某些管制物品出入公共的场所。比如说哦，我担心，就大家可能说这个商场出过这样的事情，好，那我担心这个商场以后还有，那我就天天带着这个胡椒喷雾或者是这个刀具就进入这个商场，那这样的理由呢是不会被接受的。并且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当别人拿什么样武器的时候，我们相对应也拿什么样的武器进行一个对等的话，也是符合这个非防卫过当在正当防卫当中的一个界限。
嗯，那么咱们也提到这个胡椒喷雾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个人的防卫武器，它是不是在澳大利亚合法的，属于整个澳洲境内都合法的呢？
嗯，是，先给大家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很多一部分的听众可能曾被建议过说随身带着这个胡椒喷雾，我们呢也叫做这个防狼喷雾啊，
嗯，
作为这个自卫武器。这种武器呢，因为便携性、易操作性，可以随时放在包里面，也可以快速使人失去这个进攻的能力的这个威力啊，而受到一些这个弱势群体，特别是女性的青睐。但是要注意是在澳大利亚，目前只有西澳是唯一一个允许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拥有和使用胡椒喷雾的一个州。那其他州呢都有相对的这个许可证的要求或者法律的要求你才能佩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昆士兰州胡椒喷雾呢就被认为是违禁武器，大家要注意啊，以自卫为目的的携带也是违法的。因为呢胡椒喷雾在昆州呢被归类为枪支，因此啊你必须要有有效的执照和登记才能获得这样的喷雾的这个使用跟拥有的这个持有的这个权利。那在新州呢也跟昆州类似，你呢也必须要获得胡椒喷雾的许可证。但大家都知道这样获得一个许可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需要个合理的理由跟彻底的背景调查，就像你要去申请枪证一样。所以这个滥用许可证也可能会导致严厉的这个处罚。所以新州、昆州、这个维州、南澳，他们都对胡椒喷雾的持有跟使用呢有比较高的限制，会被列为这个需要许可证的情况下才行。但西澳比较特别，西澳呢被认为是胡椒喷雾呢是合法的，它会被认为是一个受管制的武器，而不是违禁的武器。这意味着呢，只要有合理的理由呢，你就认为需要用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防卫的时候进行使用。
嗯。那么好的，谢谢林律师的讲解。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事件，稍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林律师从案例出发为我们讲解了在澳大利亚遇到危险应该是如何自卫。那么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早晨大家好。
哎，你好。
问题是如果有人自己投饼起诉某人对他诽谤，那日本是否要等法庭的排期后法庭会寄给他诽谤人的文件让他来上庭？而且这个诽谤时间是不是如果要起诉人家的诽谤，这个时间有没有限期？谢谢。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哦。第一个是说，当您申请这个诽谤文件之后啊，那么您呢需要去递交这个申请，一般是起诉书递交给法院。那起诉书给递交给法院之后呢，法院就会盖章，然后盖章呢收到表示回执。那么同时呢，是一般是原告的这个义务啊，要进行送达。并不是法庭会协助送达，一般是原告进行送达。所以呢，原告呢要知道这个被告啊，回应人他们所在的位置、所在的联系方式，将这个文件呢给送达给他们，并且呢要注意说，诽谤呢一般不是马上进行这个诉讼的，在之前呢我们会需要发一个文件叫做 consent notice， 关切通知给到这个诽谤方。那么给到诽谤方之后呢，诽谤方并没有回应他。还有14天的时间去回应他，并没有时间去回应他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继续考虑说进行一个起诉的这个行为，啊，这是您可以考虑的。当第二个您询问到关于时间的问题呢，每个州啊各有的这个不同，您是在哪个州呢
？New South Wales。
哦 ，New South Wales， 新南威尔士州。新南威尔士州，我可能要做一些检索才能回应到您，告诉您新南威尔士州关于这个诽谤的诉讼时效、诽谤的事宜。
怎么这个是他自己人啊给这个申诫这个信给这个诽谤人吗？
对，是原告，一般是原告自己去进行这个送达的。
送达的啊。
对。
这个时间要多久呢？
您是送达的时间吗？还是诉讼时效的时间？
从他诽谤之后，
从他诽谤之后，因为我主要做昆士兰的这个案件啊，根据一般的信息啊，给您个参考，一般是一年之内，但我还建议您要在当周啊，新南威尔士州跟律师再去确认您的案情。
明白，谢谢。
好，谢谢您。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你好，您请讲。
哎，我想请问律师，我开车去停车，去那个 shopping center， 他在停车场呢，我在停车场停车的时候倒车呢，在停车位上啊，后面有一棵树，它有一个树枝啊比较粗，然后给我的这个后挡风玻璃给撞坏了，撞坏以后我就找他们那个小平餐厅那个管理部门，他说我们那个停车场跟这个路边的停车是一样的，你这个我们不负责，但是他这个树呢，树枝明显是撞折了以后有他，我给拍的照，他那个树枝呢是在那个停车位的界限里面，我想问一下，这个他们有没有义务负责这件事情？
对，谢谢您。我先确认一个事实，就是在您停入的时候，这个树枝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停
树枝是完好的，完好的。我停了以后呢，给那个树枝撞断了，然后撞断以后，我那个后挡风玻璃撞坏了。我那个车呢，比一般的不是普通的那个小车，是那个慢，比较高一些。
理解。那个树枝是您的车的后部分碰到它，还是别的？
对，我那后正好是后的后部分碰到它，给那个树枝碰断了。
哎，好的。那当然啊，从您的角度跟商场的停车场管理者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所以大家认为责任方会有不同。那这种情况下呢，您可以选择申报自己的保险，您也可以尝试选择去申报商场停车场的一些保险。那他的保险公司呢可能会给到您理由说获赔与否，那您的保险公司如果有的话一般都会报，但您可以先尝试申报商场停车场的这个保险，尝试一下他们能给到您的书面理由是什么，对于这件事情的调查之后。
他们现在不理我，他们那个给他们去 email 打电话不接，然后发 email 他们干脆就没有反应的，他说我们见面以后他回复说，他说我们不负责不管。
您联系的应该是商场管理停车场管理者，您看是否可以联系到他们的这个保险公司，表示要申报保险的事情。 不然的话就律师帮您去发信表达说要进行保险主张，因为原则上他们的保险条款里面有表述，当他们被追诉的时候，他们要第一时间告诉保险公司，他们有这个义务。
他不管，他说我们不管，所以说保险公司他也不会告诉我们。
No, 如果他确实进行这样的抗辩的话，那下一步其实就是进入纠纷了，那可能就是要委托律师跟他们进行一个主张，甚至是法律上的这个诉讼的行为进行纠纷解决了。如果他们认为他们不理会或者不接受您的主张的话，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主要是责任，他们有没有责任？这个是他们有责任，有多少责任？
都我很难直接跟您判断说他们是否有这个责任啊。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这个树枝是否是偶然的出现在那个场景，以及它折坏的这个原因，以及是否是这个商场本来就有好多树都已经往这个商场这个悬空的状态里面进入了，但是他们没有维护，这都是有不同的场景需要去判断的，也是需要去被调查的。
嗯，感谢陈先生的咨询，供您参考啊。
啊，好的，谢谢。
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您好。喂，您好。
哎，您说。
您好，您好。
想问一下，如果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工作是需要用到一些工具，所以我有携带工具，那我可以使用这些工具来自卫吗？
哦，理解。您一般是什么样的工种？
我的工种其实是用不到工具，但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看有人说，如果我在自卫的时候使用到了一些工具的话，就是警察来他会要你去解释说你为什么会随身带这些东西。
哦，我理解您的问题了啊。好，您这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也非常息息相关啊。首先您要去判断说这样的工具是您工作必须带的工具，那当然警方问您那你的工作是什么，你也要出示你的工作证明，而不是被问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出示我们的工作证明或者是岗位雇主的一些信息等等，这是一个工作的这个工具。第二个呢是限制性的这个武器，限制性的武器，像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防狼喷雾啊之类的，那在西药的防狼喷雾啊，它是被受管制的，在别的州呢，它是属于违禁物品，它需要有许可证的。所以呢，不同的工具呢，它会有不同的这个层级。那如果这三个您都不能一一的去配对，说，哎，我又没有工作的证明，去日常能携带上班的路上，我又没有受管制的这个许可，我又没有这个违禁物品的这个许可的话，那一般是不能携带这些物品在身上的。以自卫的目的去携带呢，其实也是违法的，因为他们是受管制的。但是一般碰到这样的防卫的情况下，用一些日常携带的日用品或者是附近的物体，比如说在我们邦代商场这个案件当中，就有人拿起椅子啊，拿起这个消防器啊，来进行这个保护自己啊，这种是被允许的。
那好，然后有一个就是我朋友他们有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有位朋友就说，那我如果就是某一天去了一个成人用品店，然后买了一个比较大 size 的成人用品，然后这个时候我如果发生了这种意外，我可以用这个比较大 size 的物品去保卫自己吗？那就是它比较大的东西它其实也挺重的，我那天有看到。
是的，您可以理解为这是您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比如说我们去超市有时候也会卖刀具嘛，卖那个可以去正常购买的出售的这个刀具。那我购买完之后正好在商场当中遇到了这样的场景，并且对方也携带着跟我们拿着刀具或者您所说的这个大的这个成人物品所对应的这个施暴的武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拿出来保护自己，甚至进行反攻来制止他。那如果对方赤手空拳，如果对方赤手空拳，我们尽量就不要拿刀出来，因为可能会构成防卫过当，在一不小心的情况下。
那我可以就是放在车里日常携带吗？
这还是两个概念呢、哦。 那您可能会被询问说，为什么日常的您的车上会有一把刀，或者有一个可能会致人去受伤的一个物品在日常您的携带过程当中？
嗯
嗯，好的，感谢王女士的咨询。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浩飞早，林律师早。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南澳洲想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一个就是卖化肥的公司。我一共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合伙人性质的这种公司里，我是只出钱但是不想参与决策，我会承担连带责任吗？因为我看到如果 business structure 是 partnership 的话，我们不走这个企业税，但是会走这个个人所得税这种收费方式，收税方式会承担这个无限连带责任。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只出钱但不参与决策的话，会和其他人承担相同的还是按出资比股权比的一个责任，比如说债务。
哎，好的，谢谢您的问题。您这化肥的这个业务，它主要是进出口还是当地生产？
从中国进口，然后在当地销售。
OK， 好的，好的，没问题。首先您要注意一下，目前越来越多的这个生意啊，会采用公司的形式来进行进出口的这个业务啊，这是一个这个趋势。趋势就商业趋势，这是第一个点供您参考。第二点，如果在进入某个这个无论是借款关系还是供应者的这个关系，还是这个房东的这个场地租赁的关系当中，如果被要求进行无连带责任的话，原则上是要签署这个 guarantor deed 担保人协议的。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您当中一个人合伙人当中一个人签，也可能是几个合伙人都签，但原则上是签署的那方会被明确的列为是合伙单，会列为是担保人。那但是担保人提供完之后，这个担保人可能是合伙人之一，这个合伙人之一可能又跟别的合伙人有一个内部协议，说如果我对外部的第三方有关于相关的连带的责任，我做出了赔偿之后，你们得按比例还给我。比如说我向房东赔100块，但我只占30%，你们70%的房，你们70%合伙人要赔我70%的钱，也有这样的约定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两点，注意两点，在这个第二点上，第一个就是对外的时候是否提供了个人担保，签署了 guarantee， 那对内的时候我们 partnership 又是怎么约定的，是否要报销赔偿补偿给这个对外做出了这个连带担保的这个合伙人，这两点在您的第一个问题当中您注意一下啊。
嗯，好的。嗯，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会向潜在的客户送一些样品，然后让他们试用。我们没有签任何协议，而是以赠送的方式。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在这个施肥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问题，造成了损失，这个他会不会向我们索赔？
这您会面临两种，第一种就是他可能会去索赔，第二种就是他可能不会去索赔，但他一样会做出对您不利的一些公关危机。然后在因为这个行业不大嘛，他可能会向别的人说，哎，你不要去采纳它，你看我拿过来之后我就给弄坏了。虽然每个人用的土地和方式可能不一样啊，那这种情况下，在您赠送样品的时候，我建议您给予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叫做保密协议，因为您可能给不同的这个采购方，它的种类，它的这个数量是不同的，您也需要被保护您的商业机密，所以第一个保密协议，第二个呢，一定要给相关的这个使用指引和免责的指南。如果你用这个指引以外的，那我们可能无法去承担相关的这个责任。那这样的两个协议呢，我认为是在你给予样品的时候应该附带上的。
那种免责协议的话，我是需要去一个下载一个模板吗？然后或者是还是需要跟律师要草拟一个有效的，还是就是这个东西需要对方签字吗？比如说那个免责，或者是还是只要你给出这个 instruction 就可以，不需要对方签字。
我们一般会建议双方要签署的，这样才构成一个协议，不然事后也会带来很多的纠纷或者牵扯，说哦，对方说他自己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啊之类的，也没有读到过啊之类的，不理解啊之类的，为了避免这样的说辞，那因为对方是不需要获得任何的对价和付款就能获得您的样品嘛，有时候数量多的话您可能还有成本产生，那这时候就尽量是避免这样的纠纷。哦，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是否是下载模板和律师呢，这两种都会都是一种方式，但您在您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公信力上面的以及得到的法律建议上面，你要取一个平衡。那您下载的模板呢，肯定是价格非常低甚至免费，但是您可能无法得到法律建议，并不适用您的个案，但您请律师呢可能成本就上去了，但是会针对这个个案呢有所这个文件的这个起草，专门针对于您的，所以这个当中取一个权衡，当中您都可以考虑。哦，这是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商业保险，我在想就是这种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司嘛，虽然公司可能本身如果不是合伙人性质的话，公司本身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个体，但是我在想有没有就是法律上有没有这种商业保险，比如说破产啊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别人诉讼我们赔不起，那除了破产以外有没有那种相应的保险呢？
是的，哎，您这个问题在创业的时候能想到特别好啊。那当然，我们本身不是保险公司，无法给您细节啊。对，但我可以告诉您说，市场上是有相关的商业保险的，公司可以买，董事也可以买，就董事可以买 management insurance， 也可以给自己这个做一些商业决策的时候做一些这个保险上的考量，甚至包括这个收入保险，当我受到疾病的时候无法正常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得到一些保险，这几个保险都是可以考量的，市场上有些保险顾问可以进行咨询。
感谢洪先生的咨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法律问题因人而异啊，个人法律比较复杂，建议您直接咨询律师，本节目只提供一般性参考。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浩斐，明天同一时间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与您准时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